中华归主海外教会去当夏令会讲员。那一次我就知道关牧师传讲的信息都是生命之道啊，是我所羡慕的一个传道人。并且我这几年我更是知道啊，他真是一个啊很不容易的传道人啊，他在基督五家牧会整整有25年了啊，25年是很不容易的啊，我在中华归主教会牧会15年啊，我觉得真是不容易，所以我很想跟他学习。但这25年不是赖着不走啊，是不断的进步啊。我刚刚跟他一起吃饭，基督五家已经经过两次的扩堂啊，并且都经历到神的大能在他们当中。那么我很想从关牧师啊学习一点啊，怎么样能够走这么长侍奉主的道路，希望我们大家都会得着。来，关牧师。
最好。好。好。这个。这里。有没有高啊？谢谢。我拿着也好。这也好啊，不要挡住我的脸，这样好不好？呀，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我好像第一次来你们教会讲道，是在礼拜天啊。我因为外面太光太亮，我看不见你们的脸，但是你们看得见我的脸哈、哦。最重要是这样哈、哦。OK， 啊。感谢主有这个机会来到你们当中分享神的话。那上两三个礼拜之前，我就去那个什么，在那个 Haywood 教会，就是牧师以前那个教会讲他们的夏令会啊。感谢主那边的弟兄姐妹很多很好的交通，也认识很多讲广东话的人。听说你们在座也很多讲广东话的人，对不对？举个手给我看，我像是孙悟空一样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我们教会啊，其实都很多讲广东话的人。他说：“牧师，你讲的国语最好，因为其他讲国语的人都要翻译，你讲的国语不用翻译，一听就懂了。”哇！我说说听来，我就好高兴，我的国语竟然比台湾人的国语更标准。好嘞。后来想清楚一下，其实不是，是因为我的国语比较歪一点，他听得懂。其实后来我也想啊，其实我所讲的是标准的广东国语，听得懂吗？标准的，你们台湾啊、中国大陆的人，你们学不来的，学不来。啊，感谢主啊，我们言语是很重要。那其实我讲国语，其实真正来美国我才开始学的。在香港根本没有不需要讲国语嘛，对不对？我有差不多有十多年的时间在曼尼拉，在菲律宾的教会服事。菲律宾的教会也不是讲国语的，讲什么话的？哎，你们都知道啊，讲闽南话的。闽南话就是闽南话咯，哦，对不对？好像类似台湾话的，我也是一句也不懂闽南话的，去到哪边慢慢也学了。也学了广东话，广东口音的闽南话，对呀，都对另外一种。感谢神啊！我好像在里面在讲过啊，我不晓得神怎么带领哦，从来没有在广东人的教会牧养过，从来没有，让我要好辛苦哦，去闽南教会要学闽南话，啊，连一句嘛未晓，错错起遐是啊，慢慢哦。差不多一年我开始用闽南话分享，那我差不多两年我就可以用闽南话大胆站讲台讲道。那么当然讲得不好了，错错话越讲就越好，越改变。那我懂，神给我一个谦卑的心，不懂就是不懂嘛，不懂就是学啊，对不对？那来到美国，我也不晓得神怎么搞的，要我来国语教会讲道， 这样来牧会，而且更要命的，连 interview 我都没有 interview 过，就请我来了。你说大不大胆？人家问牧师你怎么大胆？你去国语教会侍奉主啊？你太大胆！我不是我大胆，是他们大胆。他们，你们竟然肯用我就来了，对不对啊？感谢主哦，慢慢就好了。那知道吗？广东人讲国语很多笑话的，很多笑话的。那我说，人家问我教会复兴最大的秘诀是什么呢？我就告诉他，教会复兴最大的秘诀就是牧师长老要枪毙，然后呢，全会众都要枪毙，那教会就会复兴了。他们听了眼都大，通通枪毙不是死光了嘛？还要复兴？来听清楚一下，原来要谦卑了。要谦卑，哇，谦卑跟枪毙差得太远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你说对不对？教会复兴用不用谦卑啊？对啦，你不谦卑就要枪毙，啊，求主怜悯我们啦，真的，一起在，言语很重要哈。我感谢神都给我能够啊，偷你们一点点国语来跟你们分享神的话。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？活在神的家里面。教会在圣经中有很多比喻，很多比喻。你翻到以弗所书里面有很多的比喻，特别以弗所书，有讲到我们是军队，我们是神的殿，我们是神的家，我们是神的教会的教会这个身体啊。那个如果参与聚会的话，还是圣殿，还是这个灯金灯台，很多很多不同的比方描写。其实，在众多的比喻当中，我发现有一个比喻很重要。就是家，教会就是神的家。保罗很喜欢用这个字，这个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记得吗？这是神的家。家有个好处，家最重要的地方，家需要什么？以前古代，家最重要的是有一头猪。你看看家这个字，家这个字上面一个屋顶，一个盖，下面那个是猪字来的猪，所以每一个家一定有一条猪，这就是家。家如果没有猪的不像家，那么家当然是一个母猪啊，这开玩笑，这个猪可能是老板娘吧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在古代的人家。有猪才像家，今天我们不需要了。今天我们不需要有猪，家最重要是什么呢？就是爱。没有爱成不成家？没有爱算不算家？你可以有房有钱，买一个很漂亮的房子，但是你不能买到家，对不对？房子并不代表家。有时候家不一定有漂亮的房子，最重要的里面有爱。同样的弟兄姐妹，教会不在乎有没有漂亮的礼拜堂，当然有是更好，但是一个教会能够吸引人的地方，不是它有漂亮的礼拜堂，不是它有很好的节目，这个固然是不错的，但是真正的叫人留在一个地方是需要他的爱，里面有爱。马来西亚有一个幼稚园，这个幼稚园里面，我是看一个人他有去观光回来，写在报纸上面，我看了这个很有意思。他说去有人看见一个马来西亚的幼稚园，有句话挂在那个当这个幼稚园的当中，他说。小孩都喜欢去好玩的地方，但是却留在有爱的地方，很有意思哦，弟兄姐妹，你们喜不喜欢去好玩的地方啊？但是真正叫你留住的不是好玩，乃是爱。世界地方很多地方都好好玩，你去很多地方观光，你不过是做游客，你不会留在那个地方的。但真正叫你长久留在一个地方是什么？乃是爱。 所以无论你去了多远的地方，有一天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回来了，你要回家。那些好玩的地方，美丽的地方，看惯了，其实也差不多。真正叫你留恋的，就是爱。我教会当中有的老夫妻很有意思，丈夫很喜欢到处去玩，他是巴西的移民来过来，很喜欢去玩，但是老婆很爱他，老婆不喜欢去玩，但是会说爱丈夫，丈夫去你不陪他去，一定要陪他去玩啊。那后来他就说了，我问他伯母，伯母你去这么多的地方，什么地方最美丽最好看最好玩的？他说没有，全世界的天都是蓝一样的，全世界的树都是一样的，全世界的那个山都是一样的，这什么好玩？不过我老兄去了，就跟他去而已。那个伯母也蛮有道理哦。美国的月亮有没有比中国的月亮大一点呢？大多了哦。我告诉你，其实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我告诉你，真正的要一个人留住的，不是他好玩的地方。真正叫一个人留住的是他的爱。来，今天我们用几堂的道跟思想，我们活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需要的就是爱。在爱的里面，我们可以引发出很多很多在爱当中的很具体的来一起来分享。今天第一个题目跟你分享的就是在这个爱当中有一个很宝贵的命令。用这个好了。
大声。
Hello， 耳朵好像给人粘住，还被老婆粘住。OK， 啊，可以吗 ？OK， 那翻开圣经，约翰福音十三章的，我们来看两节圣经，应该很熟的。你们都会背的应该是齁。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、三十五节。不要紧，等着你们都找到。很好，你们不要打出来齁。你们通常有没有打出来的？不要打，不要打。那么翻圣经。齁，打得太多，圣经不懂得翻。对不对？好，翻圣经。OK。一起来读三十四、三十五节。来，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这是耶稣基督给门徒的一句新的命令。耶稣什么时候给他呢？其实约翰十三章是一个很宝贵的篇章。耶稣要上十字架，有什么最重要的话都在这个时候讲，有什么该给他们学的教训都在这个时候讲。所以我告诉你，约翰十三章是很重要的一章圣经。然后更宝贵的就发现，耶稣给他们这个命令之先，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情？前面做了什么事情啊？给他们洗脚，然后他们设立最后的晚餐。有一个字在约翰福音这十三章一连出现五次，你好好注意这五次，你就明白耶稣用水替门徒洗脚的那个动作是多么的宝贵。那我们先来看好吗？这个字就是知道，知道，一连有五次讲到知道。那先看看好吗？第十三章的第一节，一起来读。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知道他走完人生的地上的道路了， 第二，请你看第三节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就要归到神哪里去。这有两个知道，不但知道自己离世，还知道什么呢？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也知道我是从神来的，又要回到神哪里去。很清楚的，他很清楚的。好，第四个地方，请你看第十一节，第十一节一起读。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，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。耶稣知不知道谁卖他？知道。耶稣不是糊里糊涂给人卖了也不知道的，不是，他知道的，他知道谁卖他。还有最后一个知道，请你看十八节，十八节一起来。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，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，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，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来踢我。他知道他拣选的是谁，所以问你，耶稣有没有选错犹大？耶稣有没有故意选犹大？经过通夜的祷告，耶稣的拣选没有错的。他知道他选的是谁，他知道他要离世归父，他知道神将万有交在他手里面。就归纳这五个知道，你知道耶稣基督是多么多么的伟大。他原知道这么多的东西，他还是替他的门徒洗脚，他还是拣选犹大，他还是让他有机会。耶稣这个知道很宝贵。明白了这个之后，跟他们讲清楚了，跟他们有动作，洗他们的脚，洗完了，耶稣就给他们一个新的命令，叫他们彼此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怎么样？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。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共有三次讲到这句话，给主能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是基督徒，一共有三次。一次就是约翰第八章，一次在十三章，一次在十五章。十五章我记得在里面教会讲过了，还记得吗？记不记得？不记得我再讲一遍，你们就是我的门徒。这三句话证明门徒给主肯定是很重要，人肯定我们不是那么重要。我们很多时候喜欢人肯定，对不对？人如果不肯定我们，我就很悲惨。但是人肯定不肯定有时候会错的，但是主的肯定更宝贵。主说这个人就是我的门徒，什么人呢？彼此相爱。什么人是主的门徒？遵行主道，约翰第八章就是我的门徒。第十五章什么呢？你们常结果子，你们就是我的门徒。彼主肯定的很重要。现在我们讲十三章，我们如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人就看出我们是属于主的人，是主的门徒。有个教会很久没有牧师，应该不是三股华人教会，很久没有牧师，所以呢，人有一个牧师很爱这个教会，他说好，你们既然这么久没有牧师，要牧养你们的教会不简单哦。好，我认识一个牧师很棒的，你请他，我介绍给你们。那我们要 interview 啊，不行，他住得很远，他不能 interview， 他一来就来上班的。那你信我，我信，我介绍给你们没错的啦，你就请他来吧。他们就请来了。你记得吗？牧师第一个礼拜天讲道是最紧张的，记得吗？第一个礼拜到底牧师站讲台，到底你是龙还是虫呢？一篇道决定你将来的命运了。这个牧师一站起来就讲了，有点紧张哦。哎，都看着会有，都眼睛大大看着他的准备讲道。还说请你们看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、三十五，跟我今天一样的。他讲，哇，讲完哪篇道？好的不得了，要什么？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。所以他们就很高兴，感谢主，这个牧师介绍没错的。哇，这个牧师一溜讲道，讲得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第二个礼拜，牧师又来讲道了，打开约翰福音13章34、35节，哇，厉害，这个牧师，同一个经文讲两个礼拜的道，哇，有广东娃娃有理哦，这个，结果越听越不对劲，开始引言跟上礼拜一样的，然后再讲下去，分段第一点跟上个礼拜也一样的，那么听下去第二点应该是哪一点吧？啊，果然如此，第二点是一样的，不用猜了，第三点有没有一样的？一模一样，所以根本听完之后呢，根本跟上个礼拜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么他说，哎，牧师两个礼拜讲一篇道哦，可能牧师刚刚来太忙哦，没机会预备道理，那么好道不嫌百回听也不错嘛，哦，听多一次好啊。第三个礼拜牧师又来讲道咯，他们紧张咯，一打开圣经约翰福音啊，紧张了，第几章啊？诶，是不是来过你们教会啊？13章第几节？你们都知道了，34、35节。这个果真如此，跟上个礼拜一模一样的。三个礼拜讲一篇道，那第三个礼拜紧张了，马上召开紧急的长执会，派长执会的主席跟牧师交通交通，为什么你三个礼拜讲一篇道？难道你怎么懒惰，没有预备讲道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预备好，你抄别人都好嘛。为什么你们笑得这么大声啊？会抄吧，但是三个礼拜，然后长执会的主席就跟牧师讲，牧师，那你为什么三个礼拜只讲一篇道？他不敢说牧师懒惰了，那为什么？你难道没有新的道吗？牧师说，不是的，我有800篇的道理耶，足够讲3年有余啊。哼，但是呢，为什么我讲同一篇道理？因为我讲完第一个礼拜，我看见你们没有什么反应，我以为你听我的广东国语听不清楚，再讲多一个礼拜你们还是没有动作，所以我再讲多一个礼拜，你们不但没有彼此相爱，你根本的像我的广东国语，你们彼此相害，对不对？彼此相害。那我以为你听不清楚，我在讲三个礼拜道理还没有动，如果你还不彼此相爱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3年讲一篇道，讲到你们爱为止。哇，哎，牧师投降了，投降，我们要爱了，我们要爱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牧师可能不存在的，如有雷同，纯属不是虚构巧合，纯属巧合啊！好好注意，真的弟兄姐妹，相爱的道不是用来听的，相爱的道是用来行的，对不对弟兄姐妹？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有没有爱呀？教会里面有没有爱呀？爱很重要的。我最近讲的，在教会讲这个，不是最近，其实好像年初的时候，我忽然间看见一个字很有意思，爱的简体字怎么写的？哎，很有意思哎，爱的简体字，这个心拿走就是爱的简体字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大陆来，对不对？爱的繁体有心在中间的嘛，你将心拿走就是繁体了。啊，但心拿走就是简体了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爱岂能无心呢、啊，弟兄姐妹。后来我想给一句名诗给他说，爱若简化就无心了，对不对啊？爱能够简化的吗？我问你，能不能简化？你对你的太太能不能简化？恨你我们爱了几十年了，简单一点好不好？不能简化的，爱如果简化就没有心在里面了，很有意思哦。我不是说简体字不好，我说这个是给我学到功课，诶，很有意思耶，弟兄姐妹，爱需要复杂一点不要紧，啰嗦一点。你知道很多在爱中的人比较啰嗦，你没有发现啊？ 在爱中的人 IQ 是最低的，知不知道？啊，谈恋爱的人最糊涂的，但是他们最喜欢听呢。爱，我要弟兄姐妹，有些时候一个太理性人不能爱，太过理清楚，有时候真的需要糊涂一点，将心摆进去。彼此相爱，需要行动，需要学习，不是单单来听而已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好了，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这段圣经我们来看看，基督徒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呢？有三个地方很重要。那我讲到不贪心的，我讲到通常都分三点而已，跟个听我讲到多的人都知道，我的会友都给我一个外号关三点，通常都三点，我不啰嗦的哈，三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三点比较容易记，对不对？你说牧师今天讲到一共有十二点，你头晕了，对不对？第一点，第二，后面中间都忘记了。我让你们啊，因为牧师用心良苦哎，为了帮助你们呢、啊，这些懒惰的人呢、啊，好记，好记。就是聊天你不看我的脸，一读圣经你就马上记得讲了几点，好不好？那为什么彼此相爱呢？有三点。第一，因为这是一个命令，这是一个命令，命令要彼此相爱。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。既然是新的命令，有没有旧的命令啊？可见它胜过旧的命令，可见它不是旧的命令，它那是一个新的命令，是一个进步的命令，是一个更新的命令，是一个不一样的命令，这是一个新的命令。旧约有没有诫命？有没有命令？旧约有几条诫命？十条诫，是神给他的百姓的命令。什么时候神给他的百姓有命令？不是在埃及的时候，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不需要命令，不需要诫命。什么时候开始有命令？出埃及记二十章，他们离开埃及，离开为奴之地，自己得享自由，那个时候神就命令诫命就给他们了。一个为奴的人根本不需要命令，你是没有自由的。命令给谁？命令给那些自由的人。基督徒，当我们得享自由的时候，神的命令就临到我们。因为什么呢？一个没有命令规范的自由，很容易会泛滥，会放纵情欲。所以神给律法给那些自由的人，让他们活在神的法规里面，你知道吗？教会有没有法规？国家有没有法规？协会有没有法规？有的。所以国有国法，家有家法，头都要头法，对不对？你们好像慢了一步啊，头要头法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什么都要罚的嘛，你不能无法无天的啊。所以神给他的百姓有命令，十条诫。后来摩西将这十条诫研发很多律例典章，你看生命记，你看出埃及记，很多的律例典章，对不对？其实他们都源于十条诫命出来的啊。大概圣经的这个律法师告诉我们呢，他研究过统计过摩西的律法，大概612条，612条的律例典章。其实612条不过是10条，对不对？10条是精华来的。那我就跟他跟 details 说，600多条很仔细的，关于什么宗教方面呢、社交方面呢、家庭方面呢、交朋友方面呢，很多很多都包含在。其实600多条不过是出于10条而已。来到新约的时候，耶稣对跟随他的人怎么说？你要尽心、尽性、 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也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再没有别的律诫命可以写两条更大的了。那耶稣很厉害，我告诉你，耶稣将这么多条，就是十条律法，变成多少条啊？两条。其实真的十条诫里面哦，一共分开两部分，对不对？先一部分是对神的，第二部分是对人的。前面几条对神的？四条对神的，六条对人的。但是摩西的法版上面呢有十条诫，犹太人相传说摩西的十版当中每一边是五条的，因为将人这边的第一条放在神那边，人那边第一条是什么啊？你当孝敬父母。犹太人相信父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，应该尊重父母，再放在神哪一边，所以里边每边的多少条啊？刚好每边五条。其实613条612条不过是十条，十条里面不过几条啊？两条，一条是爱神，一条是爱人，两条里面叫一个字，什么字弟兄姐妹？就是爱。所以爱是完全了律法，律例的总纲，律法的总规就是爱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能够成全了律法。罗马书13章所说的，什么叫成全？只有爱能够 fulfill the law， 能够达成满足律法的要求。告诉你弟兄姐妹，你可以看看十条诫当中，你如果有爱摆进去，十条诫难不难行？我问你，你如果对神有爱，你不会不尊重神；你对神有爱，你不会盖拜别的假神来得罪神，你不会不会？你不会。如果你对人有爱的话，你不会做假见证害他，会不会？你不会，对不对？很清楚，耶稣好厉害哦。他说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爱，就是爱。这条新的命令就是爱，来到新约圣经里面不太强调十条诫，最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的命令。你回去好好查考保罗书信，都是保罗讲爱讲的最美最好。刚才唱的诗歌从哪里出来的？哥林多前书13章是爱最伟大、最爱最美丽的一篇圣经，爱的篇章。保罗写的书最早、最宝贵、最重要的道理都在哥林多书信，都给哥林多教会。为什么？从这些书信当中，你看见这个教会的缺乏是什么？灵恩问题一塌糊涂，爱的问题一窍不通，所以保罗要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爱。从哥林多的书信当中，你就了解当地教会的需要。最美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爱，爱是一个命令。约翰怎么说？违背命令的就是罪。哇哦，严重哦！如果爱是一个命令的话，那如果你不爱，你怎么样？你得罪神呢？你不爱的话，你就犯罪啊，得罪主啊。所以说，需不需要爱？其实真正的我们不是因为命令要我们爱，这个爱是源发于一个怎么样？一个爱，一个爱弟兄姐妹，真正的彼此相爱，这是一个命令，很重要。弟兄姐妹，在教会当中，有很多最近很多中这些年来很多中国大陆来的弟兄的朋友，我教会曾经遇见过。从中国来美国不久这几天就马上来教会，就问他为什么你别的地方不去，要来就来教会。他说在中国听见的，来美国你没有朋友，没有什么地方去，第一个地方要去教会，为教会的人最老实，教会的人最可爱，教会的人最可信。可能他没给人骗过，教会的人很单纯，应该如此嘛，对不对？那骗人那是假的，真正教会应该是如此，应该给人一个可信的地方。他就凭着这个信心，这个可信的心，我就跑去教会来， 我说朋友，你来对了地方。他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些东西是我中国听见的，你去美国第一个地方一定要去的也去教会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让这些人来到教会，让他感觉他来对了地方，不要让他来错了地方。那我们这个地方有没有爱啊？教会有没有爱啊？有没有遵行主的命令啊？要彼此相爱，真正去爱。爱从什么地方开始呢？你不要以为爱是一些很高调的东西。爱从什么开始？爱从认识开始的，爱从打招呼开始的，爱从一个慰问开始的，爱可能从一个眼神开始的，也可能从一个打个电话开始的，对不对？在北美很多教会都有礼拜天都有欢迎新朋友，你们有没有？有，都有的哦。而且还有麦交给他大声讲，而且还有 camera 照着你，你的尊容马上出来。很多教会啊，不同的方式，目的就是说，哇，这个新来的，我们看重他，我们注意他，我们欢迎他的这个举动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不单北美的，而且回去东南亚教会都是这样的，应该的，这奇怪。一个教会没有这个风俗，没有这个习惯，那个这样说，没有这个习惯，所以个新移民，这个基督徒来到这个教会，他这个礼拜来，没有人欢迎他，他就走了。这个礼拜又来，又没有人欢迎他，他就走了，又没有欢迎新朋友。所以第三个礼拜他要来了，又没有人欢迎他，他就走了。所以他等于每个礼拜只来听牧师讲道，听完了拜拜就走了。他旁边前后左右的人他都不认识，他就感觉这个教会怎么搞的，好像我是透明的，看不见我，那怎么办？再好好祷告，主，这个教会是否我要留下来？没有爱怎么留下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好好祷告，如果真的神不要我，没有什么特别改变的话，那下个礼拜我就换别的教会。这个礼拜好好祷告过之后，他就去礼拜去聚会啦，大家很紧张的心情就来了，因为他要求印证嘛。结果出乎他意料之外，一进到礼拜堂，有一个人飞跑过来欢迎他。欢迎你哦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住在哪里啊？从哪里来的？在这里做什么啊？哇，问很多，他很高兴，这时候有人注意我了，他反过来问他，那你是谁啊？你是这里的牧师吗？不是。你是传道人吗？不是。你是长老吗？不是。那你是谁啊？我是今天第一次来的。这样的弟兄姐妹，有些人来了是等人家去欢迎他，有些人来了是主动的去欢迎别人，你愿意做哪一种？愿意做哪一种？当然我有人来欢迎我是很好，但能不能一进到个教会，你就感觉这个教会就是我的家一样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有没有本分去欢迎，就跟人介交朋友啊？有的，有的。我很高兴我教有个弟兄现在去了别的地方，工作员工去了，对，一对夫妻。我记得我教会每逢七年有个 sabbatical， 我第一次享用我教会的给我的 sabbatical。 我去哪里呢？我跑到法国去，因为我以前去过一个前一年去过法国，他请我去讲布道会，可是没有牧师。我说明年我有 sabbatical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我来这里帮忙你们两个月。他说好啊，好高兴，我就去了。我去了差不多两个多月，去了巴黎。所以巴黎整个大城市我很熟啊，告诉你，很熟。他给我住在哪边，要去探访预备信息，有时候有几天我定规好哪一天去什么地方看怎么玩啊，连戴安娜死的地方我都去过了啊，肖邦的坟墓我也去过了，去活人也看了，死人也看看嘛，认识他的文化，所以看了哇，就回来。他教会给我很有意思，他给我一张月票，给我买一张月票。这月票呢，你一个月里面坐 subway 也好，坐 bus 也好，坐火车也好，坐公车也好，等于大巴黎之类，通通免费。你叫那个票比他的看的多好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大用几张票，我每天都去跑啊，这两个多月回来了。有一天我回到教会，一个弟兄跑来欢迎我，他说：“你不是第一次来的？” 他欢迎我第一次来的，可见他是这两个月之内来的新朋友。我一点不怪他，我好喜欢他。为什么呢？他虽然来了还不满三个月，他感觉这个是他的家。我就欢迎一个人，只要他不认识的人都是新朋友，管你什么牧师，对不对啊？你明白我意思？好喜欢他，这果真如此。以后我们就叫请他做迎新的话，你什么？他两夫妻做得非常好。听说最近他们工作的缘故去了 Texas 哪边的教会，最近有对夫妻也移到哪边去，他们两个本来不认识的，因为前后的原因差很远，后来人是知道他们也是五家过去的，他感觉他们也是新朋友，欢迎他们去他在哪边一样做迎新最好的同工。我感觉这就是爱，弟兄姐妹。其实有些时候不需要太复杂的东西，只要一个笑容，一个招呼，人就感觉你有亲切感。千万不要板着口脸，每个礼拜天来了眼睛是直的，没有弯的，都是直的，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一直什么都不管，一直看。不对呀，弟兄姐妹。我在美国的时候来，初来美国，我学了个功课。我不晓得加州的人是不是冷酷一点啊，很少打招呼的。我住在那个汤后时间，人白人黑没有，我知道那边没有黑人，都白人，还是其他这个地方的人。但是你走我走迎面走都没有打个招呼。有天我说我不行我是牧师我要打破这点，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，每个走过的嗨大声一点。结果这个人迎面看的时候是板着脸的，我一嗨他的时候他也笑了，嗨，我反正蛮管用的，你主动打招呼嘛。后来慢慢跟这个人，我看见这个人好像很孤单的一个女的，在我们后面一个房子住。后来看见他养个猫，我师母很喜欢猫，每次经过的时候就跟他猫玩，后来都变成很熟的朋友。每次我车经过不需要跟他打招呼，看见我的车了他就嗨，老远的跟我嗨了已经。你总有人先做第一步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弟兄姐妹，我希望你们的教会真的能够好好的好好的跟每一个人打个招呼，特别是迎新的朋友，能不能握手用一点力。也是我学的一个牧师，有一天有个大牧师跟我握手的时候，他不是跟我握手，他是伸手给我握，那手是直的啊，我在握，我抓他，他也不动的，给我握，没有感情。我说你怎么搞的？那嘴巴是看别人的，给我握。我说我做牧师从今以后我不这样跟人打招呼，对不对？跟人握手，不单握，眼看着他有点力，最好双手。特别是有些人遇见难处、打击、困难，有困难的时候，不妨两只手用点力，不要太大力，用一点点。有些时候你的言语就从你的握手里面会传达过去的，就别的人会知道了，不用讲话。弟兄姐妹，试试看嘛，这个世界太冷酷了，如果教会都冷的话我们真的不需要开冷气，我告诉你，真的我们需要有爱，何况这是主的命令呢，对不对啊？这是主的命令。我真的巴不得一个教会吸引人的地方不是漂亮的教堂，你的教堂我的教堂漂亮过 Crystal Casino 吗？这教堂今天沦落到什么地步，都被拍卖了，我等凄惨了，弟兄姐妹。为什么？不是漂亮的外表，是里面有爱的容量，有爱的感受在里面。所以耶稣说，我给你一条新的命令，要你们彼此相爱，这是命令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为什么要相爱呢？这是一个榜样，我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。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不单单是给你一个命令，他给你一个示范，我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照着这个榜样来彼此相爱。我就问你， 耶稣讲这个命令之前，耶稣设了什么榜样？所以了，耶稣替门徒去洗脚，所以耶稣就能够说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。这两个怎样，就是照着耶稣的榜样来去做。耶稣设了一个榜样给我们去学习，那怎么去爱弟兄姐妹啊？照着来做吧。来盆水再洗门徒的脚。我问你，你们教会有没有拿盆水天天洗脚？那我们就违背圣经咯。不对的。但有些教会真的如此耶。我给教会拿盆水，所以礼拜堂门口很多面盘。所以进来的时候一个人一个人洗脚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也不是的。中东的地方以前它的犁，它的路是烂泥的泥巴路。每一个人走完进到人房子的时候，他的脚都很脏的。所以进到房子的时候洗澡啊，就是仆人的工作，服侍人客，就像我们到人家家里面人倒杯水给你喝一样，这种服侍的礼貌，他们当时是如此的。所以当时因为这个房子里面可能没有当时的工人在，所以12个门徒加上耶稣13个人没有人洗澡，等来等去没有人洗，所以耶稣站起来拿盆水就替着12个门徒洗澡。是当时是真正的不是这个洗澡的这个外表的动作，重要的是表达的那个信息，重要是那个 teaching 很重要的，彼此相爱。好了，耶稣怎么服侍？耶稣不但有个感动，耶稣也有行动，更重要的他主动去做这个事情。爱是如此的，不单单有个感动在里面，感动不变成行动，感动是死的。但是有感动的话，到底是你先动还是我先动？当然基督徒有感动马上采取主动。所以耶稣一不是等，这些门徒是等人家来服侍，耶稣是主动的站起来拿盆束上腰去替他们去洗脚。从这个榜样当中我们来学习，耶稣给我们一个爱的榜样是什么呢？这个榜样当中有三点功课你要学习的。第一，这是一个谦卑。耶稣是谁呢？耶稣是他们的老师。到底是什么人替什么人洗脚啊？应该是学生替老师洗脚。今天这个老师竟然蹲下来替他的门徒来洗脚，这就是谦卑。一个人高高在上的人，你很难爱人，你必须要放下你的身段，必须要放下你自己，你才能够去爱一个人。如果你骄傲的话，你不能爱，你很难爱，你等人家来爱。耶稣不是，他是主，他是主，他也知道父将万有已经交在他手里，他知道的，对不对？他在读圣经，我是万有之主，我是谁啊？当他有一天升天之前，他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在我手里。你说耶稣大不大权柄？用这个伟大的主，这个复活将来掌管天上地下权柄的主，今天蹲下来为你洗脚，这是不是谦卑？我问你，要谦卑。如果不谦卑的话，我们很难去爱一个人，很难去爱一些弟兄姐妹。要学习谦卑。第二呢，这个爱是一个完整的，不但洗他的脚还擦干。那爱是个完整的，他不说 洗完之后好你自己风干吧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广州话你踢干了，你风干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耶稣一个 full service， 不单跟你洗干净还替你擦干。因为这是主啊，太谦卑了，太美了。我问弟兄姐妹，主耶稣是不是完全的主？是完全的主。他洗澡能不能洗得最完全？对不对？他做什么事都是 perfect 的，包括洗脚洗得最干净，最干净。还有这一点里面还引着第三点，就是宽容，就是宽容。没有宽容的话，没有饶恕的话，主很难去洗这些人的脚，因为他知道谁要卖他。刚才讲了，对不对？他知道他拣选的是谁，他知道谁要卖他，他很清楚。这样的话，这些脚就很难洗。我告诉你，你明明知道这个人会对你不起，你还爱他吗？爱不爱？而且我在想， 我如果是耶稣，我替他们洗脚，我用什么替他洗？用滚水替他洗，烫他一下，让你知道卖主的悲哀下场，对不对？用滚滚的，好像我们喝咖啡一样，要滚的，要烫的，痛一下。还有呢，要洗他用，不是用一个铁的 brush 来洗他，特别是油大脚最难洗，告诉你啊，油大，你要卖我，你要卖我，你要卖我，对不对？啊，也是真的如此。啊，我要爱你，但是让你知道味道，出卖人的味道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呢，这样做的爱就没有意义的。耶稣里面有宽容，有接纳，有饶恕。他洗的脚应该洗得最舒服。12个人，24条腿，120个脚趾头，都洗得干干净净。这就是耶稣基督，对不对啊？我数学也不错啊，都对的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带着宽容的心来洗，在一个完整的服侍，然后耶稣才能够说，我给你们设立一个榜样。为什么说起宽容呢？刚才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读到刚才圣经引用一句旧约的话，跟我吃饭的人用脚来替我，诗篇41篇第9节。我好喜欢这些圣经，因为给我学了很好的功课，很痛苦的功课。我告诉你，我神学毕业前一年，我们同神学生每一个礼拜，除了老师讲道之外，我们同学就轮流会分享。有一次轮到同学讲，我记得我神学毕业最后一次跟同学分享的道，我自己读圣经，我读到这一节圣经，我跟他们分享，其实是我自己读到的心得。跟我吃饭的人弄脚来替我，我慢慢体会，我将来出来服侍神，也是我该学的功课。什么意思，弟兄姐妹？耶稣是跟那帮人吃饭的，跟我吃饭的人用脚来替我，什么意思啊？耶稣要为这些人来洗脚。我简单的来说，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要洗那只踢你的脚，这就是爱。你要踢我吗？且慢，洗干净才来踢，这就是耶稣，是不是啊？我这样注解有没有错啊？你要踢我吗？等等，洗干净，不要踢脏我，洗干净，洗干净来踢。亲爱弟兄姐妹，很宝贵的功课，我出来牧会，神给我先有感动。将来你出来服侍弟兄姐妹，什么人都有，真的。我们遇见困难，遇见人攻击，遇见人讲你坏话，怎么样？耶稣说，洗那个踢你的脚，这个才是爱。如果大家都好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啊。我告诉你，我请你吃一碗云吞面，你请我吃一碗牛腩面，差不多啊，对不对？礼尚往来嘛，这个没有什么爱啊，不算爱。爱就说，你对我不好，攻击我，我还是爱你，还是爱你。你同工之间有没有问题，弟兄姐妹？我不知道。我感谢神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所以我讲到没有目标啊。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，对，没错啊。如果真的如此，弟兄姐妹，教会里面有没有问题啊？我们都是罪人啊，我们都需要改变。如果我们都是 perfect 的人，我们不需要来教会。如果每个教都 perfect 的不得了，我告诉你，他就不需要存在这个世界存留，他已经安息主怀了应该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就是很多功课要学习，我不完美，我要学习，所以你要学嘛，就很多脚来踢你，洗那双踢你的脚。我做牧师这么多年，其实我27岁出来做牧师侍奉神，都在第一个教会在曼尼拉，这个教会今年刚刚6月成立40周年，请我们全家回去，盖了一个好漂亮的礼拜堂，很漂亮，音响各方面都很美，还有一个牧师楼。常常回去，你回来牧师这个地方都是给你住的， 做了，你看我这个房，一个大厅，30个房间给我住，就住。这个教会40年，我就告诉你，我服侍主40年，像不像啊？你怎么都骗我的，不是？我感谢主，这40年来，我学了很多功课，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流着眼泪，哎，感谢主，我感觉值得。特别那些踢你的脚，我特别跟他讲话。我可以在教会当中每一次圣餐主日的时候，我都讲。如果在座有一个人你不能饶恕他的话，请你今天不要领圣餐，对不对，弟兄姐妹？如果你心中存着仇恨，不饶恕你来领圣餐，你得罪神。你审查自己的审查，你跟神跟人之间有没有拦阻？我讲过主导文，我讲了九堂道，讲九主导，其中一个赦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我慢慢了解几句话。一个人如果不饶恕人，不赦免弟兄姐妹，你还没有经历神对你的饶恕，所以你的罪还在。一个人你懂得饶恕别人，你才稍微明白什么叫做神的饶恕，从你的饶恕去体会神的饶恕。如果你要神的饶恕，你却不饶恕个弟兄一个姐妹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还没有被饶恕，我的罪还在，所以我不配领圣餐，对不对，弟兄姐妹？这是真的，所以每一次我都这样讲。所以我感谢弟兄姐妹讲，如果我在跟在座有什么人有问题的，散会你告诉我，我跟你和好，但是我绝对没有一个人是我心存怨恨来在你，没有，谁替我来替吧，先洗干净才来提。爱我感觉很重要，弟兄姐妹，去爱那个提你的人，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？学不学的功课？有时候流眼泪的，有时候我记得吗，跟那个同工分享的时候，我说教会里面有句话最不好听的，最难听的一句话，什么话你记得吗？牧师，有人说你今天讲的道是针对他。我说谁说的？不要问，总之有人说。他就躲在背后讲话，可以不负责任的。你们教会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？谢谢你们，天下乌鸦眼黑。告诉你，有人说啊，其实弟兄姐妹不要讲这些话，讲话要负责任，对不对？谁说的？我说的，对不对？担起责任，面对问题，才是成熟嘛。不要躲在背后讲话，不负责任，对不对？好好，你真的有心去对付问题的话，对付事情的话，坦白就是爱的其中一个表现，很重要，弟兄姐妹，很重要。你一个命令，这是一个榜样。我讲了多少点？2点，我还有几分钟？还有3分钟，最后还有一点。还有点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谁，是主的门徒。所以彼此相爱不单是个命令，不单是个榜样，也是个见证，生命的见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很多宗教都讲爱，有没有发现了？佛教有没有讲爱？今天都讲了，以前不讲的，还是不是大爱？他好像你们的爱不够大，我更大，大爱，哎呦，很厉害哦！都讲爱，人都讲爱。我告诉你，那我们的所讲的爱，跟他们的爱有什么不同啊？大大不同，弟兄姐妹。除了耶稣以外，所有的宗教讲爱，都是什么呢？只不过是一种功德的表现，是一种功德。我只存功德，说爱，说爱，说爱。基督徒不是功德，基督徒是生命的见证，不是为自己只存功德，不是。爱多些人，让我功德更多。坦白说，如果我爱你是为着我的只存功德，我问你，这个爱有没有自私的成分在里面？有没有被利用的成分在里面？为什么爱你？因为让我积存多些功德，所以我好爱你。 越爱你越多呢，我的功德就越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信耶稣不是功德，信耶稣是这个生命的流露，你爱不爱他你都得救，但是为了你显明你得救的生命，活出这个新生命的榜样，你需要借着主的爱来流露出来，有人分享主的爱，让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，我愿意将主的爱给你，让你有一天都能够得到这份爱。这是生命的流露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见证，这是一个见证。我再说基督徒的见证是什么，有很多很多看得见的基督徒的这个样式，其中一点就是我们的彼此相爱，众人就看见我们是主的门徒。我再说一个教会有吸引力的地方，不是它美丽的这个外表，而是真正的里面有一种能量，有一种吸引力在当中，因为里面有爱。教会如果没有爱，我告诉你，教会就不需要有存在的价值。就好像教会如果不传福音，教会也没有存在的价值。传福音跟爱分不开的，弟兄姐妹，分不开的。福音里面有爱，对不对？神爱世人，有没有爱啊？你去传福音给人，你有没有爱啊？你不是敷衍了事，对，耶稣让我传福音我就传了，没有爱的话，你传福音没有能量，没有动力，没有感力，什么都没有。如果没有爱的话，让我传一个分一个单张，转一个福音，跟那个打个招呼，都有爱在当中。活在神家里面，一个家有吸引力，最重要的里面弟兄姐妹有爱，有爱。回去教会当中，我希望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承担这个爱的使命，好不好？不单单爱你四周围的人，那我问你，就是你今天你看看旁边的人认识不认识，除了你的配偶，你配偶都不认识，你应该你配偶一定给你赏你五块钱，浅到主要认识不认识，认识。那回到教会，我希望我们每一起每聚会的时候，前后左右的人我都跟他打个招呼，我都认识他，站在门口可能是离开的时候大家打招呼，不要单单交给牧师，不要单单交给传道人，每一个本会的弟兄姐妹，你都是主人，你都是主人，你有本分将这个爱，家的爱流露出来，让神得着荣耀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圣经说什么？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什么心，很重要的。他不是说你有彼此相爱的行动，没有，彼此相爱的心，有心才有行动，但是有行动不一定有心。很多人行动是假的，有没有可能有行动没心的？有，但是有心的人一定要行动，彼此相爱的心很重要，彼此照顾，用爱来感染感动其他的人，从心做起，爱从心做起。所以回到刚才讲了，如果爱将心拿走，有没有爱？爱如果简化，就没有心了。将心摆进去，你的爱才有感力的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好吗？不要想得很高深的动作，乃是不要为他，不需要为他舍命怎么伟大，你不需要。如果爱要舍命的话，礼拜堂一个一个不见了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我们只需要从心摆上去，真的用点心，用点关怀去爱周遭的人，让教会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，让教会成为家。我们同心祷告，让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有个默默的祷告。不要讲，不要看别人，我们自我的思考。信主这么多年，在教会这么多年，我的爱够不够？我的爱有没有常常流露？不单单爱我认识的人，不单单爱我的人，包括那些踢你的人，能不能爱？可能不行，我们需要主怜悯。我告诉你，我都不行， 凭我的力量，我很难爱那个替我的人。但是主，如果不是主融化了我，不是主改变了我，我们都是自私自利的人。求主怜悯我，怜悯弟兄姐妹，扩大我爱的容量，扩大我爱的领域，扩大我的爱心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天父，求你恩待你的孩子。我们今天早晨，我们今天下午求恳求恩主圣灵将父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好让我们充满你的爱，好让我们流露你的爱，也让我们分享你的爱。不是说很远的地方，先从我们的团契开始，先从我们的教会开始，用我们成为别人爱的祝福，用我们成为你爱的见证。我们过去的失败软弱，我们都放在你的手里，让我们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好好的以主的爱来彼此相爱，以主的爱来彼此相待，以主的爱来见证你的爱。求主保守我们，用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爱的见证的所在。你的名因着这个缘故被高举，给人认识，你的名得到最高的荣耀。谢谢你继续恩待我们往后的几堂道，让我们彼此听到的讲到的都会同蒙恩得造就得提醒。求主恩待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